我绕了16年的时间，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长大的地方参加主日崇拜，心里有很多感触，心里有很多感谢。我以前读东海大学，东海大学有很漂亮的教堂，我没有进去过。我圣诞节偶尔会进去，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可以邀请他们去参加舞会之类的。神带领我们都经过很不同的道路，神的路也很奇妙，我们想不通，想不通。10几年的时间，让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转变。我是上礼拜三从美国回来，下礼拜三，后天就是再过2天我要走。我这次回来只有6天的时间，回到台北再跟我的家人团聚，跟我的兄弟相聚，我感触更深了。我去到我新竹的老家，我在我们老家的大厅里面痛哭一场。台湾的人，人心已经变了，人也变了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上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罗马书的1章，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。罗马书1章第16节、第17节，第16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我们姓江的家族，我是第一个信主的，我好难开口跟他们讲主耶稣基督的事，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我不晓得。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到多伦多来看我，我才有机会跟他谈一谈福音的事，跟他分享福音的事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其实人不需要被救的，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怎么样，我从来不觉得我需要被救。你为什么需要被救呢？你活得不好吗？我觉得我不需要被救。我从小在新竹的乡下长大，是一个农村的家庭长大，从小我们就循规蹈矩的，从小就做好孩子，用功读书，一直到中学、高中、大学，到大学里面读书，看到一些基督徒，我也不觉得他比我好到哪里啊。真的，我看到一些基督徒不觉得我好到哪里。我虽然没有信主，我也不错。为什么你需要被救？我都不懂。我不需要被救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知道你需要被救的那一天，你有希望了。你如果像我一样一直觉得不需要被救，那没有什么希望。我就是这样子，在大学里面成绩也不是很差的，有时候还常常捉弄基督徒了。有的基督徒，东海大学是比较基督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大学了，每一年至少也有1-2次同学会来敲门，基督徒的同学一来敲门就哈利路亚这样。那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呢，就用那个三字经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头的，他什么的那个，就把他们他出去了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，那基督徒走路都很慢呢。慢，我现在知道他们可能是禁食祷告。我们看不起基督徒啊！我常常讲，你走路这么慢，你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？我们也是，不是在混来混去的。毕业以后工作各方面都很顺利，也不是输人的。后来有机会到了美国佛罗里达的大学去读研究所，读企业管理，读了2年就毕业。开始在美国做生意，其实上面写做餐馆也是有，也有开做一些电脑的进出口电脑公司的生意，是我一生中赚钱赚最多的时候。我们餐馆生意很好，我其实用3000块钱开的，我读书把钱所有的钱都读完了，最后只剩下3000块钱，走投无路之下呢去做餐馆， 就一炮而红，一炮而红。从赚钱开始，我的生命掉入最深谷里面。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非常的不好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我们恋爱了6年才结婚，我们不是不了解，我们很了解对方。我追我太太就是因为她很积极、很进取、很能干，我呢是无所谓的，我觉得有这个太太不错，我一生就有希望。没想到结婚以后，她天天这样子，天天逼我，这时候就很痛苦了。哎，人会变的，那大学同学也会变的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生意很好，前面常常都是排队，客人排队，后面也排队，后面是美国人排队，前面也是美国人排队，我们的生意都做外国人，后面是美国的无家可归的人在排队，我们的餐馆后面是免费供应蛋炒饭、蛋花汤、春卷。美国有很多这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每年的10月冬天开始，他们就从北部纽约、华盛顿、Buffalo 水牛城通通往南移到 Orlando 来。我的店我们是在 Orlando 温暖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下来没有工作、没有房子、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给他饭吃，排队，后面也排队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美国的牧师在我们店里面吃饭，认识我，他说：江老板啊，你应该信耶稣啊，你应该信主成为基督徒啊。我马上就跟这个牧师讲，我说你把全 Orlando 的基督徒找出来，哪一个做得比我好，我就信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？真的，我为什么需要被救，我都不懂。你需要被救吗？如果你还不明白你要被救，你很危险啊，会跟我一样。因为我觉得蛮自傲的，在美国人当中，我们也做得不错的。其实我跟我太太的苦，外人不知道的。我们吵，我们打。我们去离婚，我们办了3次的离婚。刚刚谈，我跟台语的弟兄姐妹讲，他们都在笑。3次都没有成功，我觉得神有他的怜悯，有他的带领。你不要随便去试啊！每一次都没有办好，一直拖了几年，拖到86年，哎，86年的时间，86年才有机会。我每一次跟太太吵架，我就离家出走。我就出去纽约啊，去加州啊，去华盛顿，随便就要一住就是1-2个月才回来，这样子，钱用完就回来。那一次也是吵架，我就去准备跟一个朋友要一笔债，因为他欠我一笔钱都没还我，也跟他要了几次也没还我。那一次我是开车子去的，就从佛罗里达州的这个 Orlando 开车子开到德州的 Dallas 去跟他要钱，中间是1500英里啊，大概是2000多公里这样子啊。我开车去，我觉得神要拯救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安排，一个人的一生的道路真的是在神的手中的。当你回想你过去的日子，你会想起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这些事情确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其实我跟我太太关系很不好的，她也自杀过几次都没有成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回来，你看看他的手上都有伤痕。他喝酒，他喝这个大瓶的这个 whisky 酒，喝完醉了开车出去撞，他不想活，我也不想活，我们都很痛苦嘛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希望，我们都很痛苦，都很痛苦。他皮带里、手皮包里随时留着3封的遗书，一封遗书给他的爸爸妈妈，说：父母亲，我做女儿的不孝，不能奉养你们。写了遗书，一封遗书给我的父母亲，说做媳妇的不孝顺，不能够奉养自己的公婆。一封遗书给我的小儿子，那时候他3岁，他曾经有一次把我的小儿子差点掐死。我们的情形已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无可救药。那时候我开车离开 Orlando， 也准备离开他，可是我到了 New Orleans， 就是新奥尔良的地方，我突然有一个感觉， 我想要打电话给他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到今天我还是想不明白。我在 New Orleans 的地方开始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到 Dallas 跟我碰面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。他高兴死了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， 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他很高兴的答应。我们第二天一起就在达拉斯的地方碰面了，在机场我接了他，我们三点多就到旅馆里面去办好手续，一直到晚上的时间十点多，我就开车出去跟这个朋友要那一笔账10000多块钱。十点多到那里，他还没有回来。那一天正好是1986年的端午节晚上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他很晚，他的老板请他们吃饭呢，吃到很晚他才回来，一直到半夜差不多12点他才回来。我们在宿舍里面碰面，开始争吵。我跟他要钱，他不还我，开始争吵，也甚至都打起来。后来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要到钱了，我就准备走。所以我准备走的时候，就把我车停在停车场的地方。我正要去发动我的车子，我看到他从房子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包东西。他把拉链拉开来，我看他手里拿一个枪，一把枪。他就跑到我车子驾驶座的旁边。德州的6月非常的热的，窗户都是放下来的。我看他把枪举起来，对准我，准备开枪。我一看他枪举起来，我就用手去挡，挡他的枪口。他开了第一枪，砰一声，我的手就是第一枪，正中这个骨头，在这里面散掉。这里面神经、皮、肉，通通一次都炸开。所以现在这个皮是从大腿里植皮过来的。之后我的手放下来，他再对我的胸口再开3枪。4枪开了，人是弱弱的，是没有办法挡得住的。对准胸口的枪更是没有活命的机会，我就倒下去。我开始觉得呼吸很困难。可是他靠在门口，我出不去，我就用爬到另外一边，把门打开，我就想走出去，可是就掉到这个地，躺在这个地上。我那时候在心里在想一件事，我对不起我的太太，我这样死，我对不起我的儿子，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亲，他们送我去美国读书，我竟然死在停车场里面，我心里不甘愿。房子、车子、钱财是什么呢？我活了30几岁是在做什么呢？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，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你在追的东西你不明白，你得到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快乐，有的几天几个礼拜是有的，不久的你马上又要别的东西，人就是这样。我在停在停车场里面，我在想我活着真的是白活了。我心里很气，你欠我钱都还没有还我，你还开枪打我，你的太太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一家都是我帮你安顿的，你怎么资格打我呢？我死了不甘愿。大概10分钟左右，有人叫救护车到停车场把我救了，警察把我送到医院去。那时候已经5月，将近1点钟了，他们把我的太太从旅馆里叫来，翻来覆去的检查。我最痛的伤口都不痛的，你不要试啊，不要试。我最痛的是肚子，因为有一枪是打到我的肚子里面，把肚子打破，把胃打破。那我从10点等他，一直等不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去那边有个麦当劳，我就去喝了一个大号的可乐，所以我的肚子里面都是可乐。我告诉医生，你就开这里就好了，都不要管。其中有一枪是从我的左肺一直贯穿到我的右肺，现在还停留在我的右肺里面。这个子弹已经跟着我10年了，所以我是带着子弹的传道人。你要是不信主，我就要开枪了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让我能活着回来告诉你一些事情。有的人是一枪就没有机会了。医生检查完以后告诉我太太，他说 He could be die tonight，说我熬不过那个晚上，我可能会过世。我就开始被送到手术房去。我们是3点多到了那个地方，12点出事情，1点钟我太太到医院， 真是举目无亲啊，举目无亲。我们没有认识一个人，我太太在大楼医学大楼里面坐着电梯上上下下走，不知道去找谁跟谁讲，不知道去找谁。她看到电梯门打开就走出去，看到一个房间门她就跪下来。这是美国的牧师告诉她的一件事，说如果你有需要你跟神祷告。以前我都笑这个牧师啊，我太太也讥笑这个牧师，真的有一天真的用得到这一句话，举目无亲，毫无盼望，他跪在门口祷告。这是他后来告诉我，他说祷告完门打开来，一个护士告诉他说里面是手术房，其实他不知道的。他祷告之后他说我不会死，他很有平安。其实我想我太太蛮盼望我死的。到底十几年的感情不是，是有根基的，在最患难中见到夫妻之间的感情。弟兄姐妹们，有时候你们也争争吵吵的，吵吵闹闹，有时候患难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，这就是这样子。虽然我们还不认识神，他为我的祷告是真诚的，为我的祷告是从心底发出来的。开刀的手术 过程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经过了多久，我就来到一个很亮的、很光亮的、非常安静的地方，我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我是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。到今天这个影像虽然几年过去，我还是很深刻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突然听到耳边有一个音乐传出来，这音乐很好听，很优美的。这音乐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音乐我很熟的，我一定听过在哪里，我学过的，我知道这一首歌，可是我想不出来它的名字是什么。我一直站在那里想想，终于我想起来，这首歌叫做《慈光歌》。《慈光歌》是1972年、73年我在大学校园的时候学的，我在东海大学的吉他社里面学吉他，他们教我弹那一首歌。因为那一年那个老总统蒋总统过世了，他很喜欢这一首歌，所以我们大学生都在唱这一首歌。这是1972年、73年的事。到了1986年，14年的过程中，我没有去教会的，我也没有去什么查经班、诗班，什么没有的。这个音乐在14年前学的，14年后，在医院里面、手术台里面听到的音乐，不可思议的。当我想起这首歌叫《慈光歌》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睁开了，眼睛一打开来，我一看，看到我的旁边站着一个人，我想我大概已经死了。我听到旁边这个人一直在讲话，拉着我的手，我不晓得他讲什么。我后来仔细听，他说：主啊，求你赦免他，主啊，求你饶恕他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他，主啊，求你拯救他。他一直在讲，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我后来知道他可能在祷告，祷告。我开始听，开始听他的祷告，主啊，你赦免他。他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的。我开始全身发热，胸口发热，热到不能忍受的地步，眼泪开始流下来，一直流下来。我身上最多管子的时候插了7个管子，鼻子、喉咙、心脏两边的药插了7个管，我不能讲话，眼泪一直流下来，一直流下来，好像一个在外面流浪了许多年，受了很多委屈、打击、痛苦，经历了许多的人生，终于回到爸爸妈妈的家里面，那一种感觉，我知道我回家了，我知道我没有死，我知道神已经救了我。这个牧师很奇妙的，牧师很特别的。其实在这个医院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很多事都是在神的手中的。 这牧师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可是在这个医院里面的前两个礼拜，我入院之前的两个礼拜，那个医院里面死了一个中国的女孩子，31岁，因为结婚了6、7年没有生孩子，所以开了一个手术，很小的手术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手术呢引发成急性腹膜炎，高烧不退。这个女孩子是那个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很爱主，很热心，又是诗班的，教主日学的，所以教会就24小时有人去为她祷告。经过了一阵子，有好转，又坏，又好转，到最后她过世了。她过世2个礼拜之后，我就进去，同一组医生来医治我。他们说是这个医生疏忽了对那个姐妹的那个消毒的过程。一直到我后来信主受洗了，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更熟了以后，他们常常指着我的鼻子讲一句话，说你这个该死的不死，那个不该死的死了。神的心意我们确实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当我一入院的时候，医生马上打电话给这个牧师，说你们教会又有一个会友来了。其实我不是他的会友，神真的有他的带领，我不明白的，我们不是能够完全的明白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他每天下午来陪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我恢复得很快。我在他为我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信主了。我虽然不能讲话，他问我说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，我握手，我说愿意。他为我祷告，开始教我读经。我住了2个礼拜的加护病房，就转入普通病房。每一个护士来看我都要讲一句话， You are a miracle， 你是神迹，你是奇迹。我们从半夜接你进来，没有人相信你可以活着出来。我后来在医院里面散步走路，每一个护士看到我都讲一样的话，因为他们太知道了。我们教会那个教会也有一个姐妹是在那个医院里面当护士的，她说知道有一个中国人住了医院，他说他每天就在电脑上面看看这个江，这个 CH 江先生有没有被 delete 掉，有没有死了，这样每天看都没有死。我在医院里面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的，开始读圣经，读马太福音，稍微好一点以后，州政府的检察官和警察开始来问口供了。开枪打我的人并没有逃走的，他也是被抓起来的，他准备跟我一起死的。我们人很多这样的，你想想你的事情，你可以想那个事情呢，像芝麻绿豆的小事，但是就是僵在那里，僵在那里，不需要的。几年以后，我的同学，大学同学问我，你真的缺那10000多块吗？不需要，我只是气不过而已嘛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也气不过而已？就僵在那里嘛。后来州政府检察官告诉我说，对方的口供都录好了，保释金也交了，所以放他走了。他说他的口供是这样的，他当天晚上喝醉酒，喝了很多酒，你来跟他要钱，吵了很厉害，后来你们在抢枪的时候，枪支不小心走火了，走火了。是 我不晓得怎么讲，走火也是一枪，4枪都对心脏就不一定了。但是我那时候开始读圣经，一直读，读到马太福音，也很巧的读到马太福音的18章。18章讲一段，彼得来问耶稣基督说，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呢？7次够不够？其实7次不错了，弟兄姐妹，你能够3次我都很服你的。7次彼得问得相当不错，耶稣说7次不对的，是70个7次，70个7次。耶稣为了解释这个70个7次，用了一个例子来解释的，讲到一个仆人欠了这个王1000万两银子的故事，还不起了，说主人啊，我回去把妻子房子田产卖了，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再来还你好不好？这个王就起了动了怜悯的心，连续他说免了吧，你不用还了，你回去好了。这仆人回到家里面，看到他的邻居欠他10两的银子，抓着他的脖子，你欠我钱还不还我，你不还我就告你，就把你告到牢里， 真的把他告到牢里了。周围的人一看，这个仆人太过分了，你欠人家1000万两银子，人家都可以免了你，你欠人家10两银子，你一定要把人告到底了。哦，我看完这一段圣经了，我想我就是那个仆人了，真的我就是那个仆人。那天也很巧的，牧师一来跟我一起祷告，我跟他讲我心里的读经的一个感受，他说是啊，神把最宝贵的生命都还给你，都让你有一次机会，你要他赔你多少钱呢？其实手术费大概16万美金，16万美金。我想如果我是在台湾出事，一定死了，一定死，因为保证金还没交就完了。在美国他就先医你，其实我那个时候才没有带钱出来，他根本不认识我是谁。我看到那篇信息，那段经文，好像我自己就是那个仆人，我要他赔我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在神的面前，我知道我是有罪的，在法官的面前我是没有罪的。其实我去跟他要钱以前，我很早就想杀他了。我总共去跟他要过3次钱，第一次没有要到，第二次没有要到，第二次没有要到钱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下一次我再拿不到钱，我一定杀你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我自己不想活了嘛，杀个人垫底有什么不好？真的就是这样想法。所以我回去又开始练枪了，开始练枪，在佛罗里达练枪，我的手枪打得很准的，每个礼拜六我一定练枪。我想这就是埋下了他杀我的一个原因。等我出发去跟他要钱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人以前是我的员工，所以我里面的人就打电话给他，江老板出发了，你要小心。所以变成那一天晚上他先动手，我晚动手。我也有时候想一想这个事，我很感谢神，如果今天换我先开枪，我在哪里呢？我可能还在达拉斯的监狱里面。神有他的带领，人生是难免有患难的，看你怎么来看这一件事情。当你认识神以后，你会把这个患难看成是神的祝福，你不会怀恨。我在神的面前看我自己，真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只是没有杀到他而已。我有时候想一想，在1986年那一年当中，要杀我的人好多，至少有5个人要杀我。我的岳母首先要杀我，我岳母恨我恨得牙痒痒，我岳父要杀我，我太太要杀我，这个人要杀我，还有人要杀我，只是他动手了。有时候我想一想，现在10几年过去，我想真是神用一个鞭子来打我，当然他是没有这个资格，但是神用他来打醒我，打醒我。我在医院里面第二个礼拜检察官再来的时候，我就签了字，说他讲的都是对的，我放弃一切的控告，我不告他了，我也不要他赔偿什么，我愿意饶恕他，因为我知道我也不配活着，我能活着我非常感谢主。到今天一样的，我活一年我就感谢主一年，哎，我很高兴的，我觉得坟墓已经在我后面，我也不怕死，哎，我也不怕死，明天死我也很高兴。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，我觉得神很恩待我。我信主的时候已经35岁，35岁很晚了，我不知道我需要被拯救的。人不是不知道善恶，难道今天台北市你看到新闻里面讲到所有杀人放火贪污的事，难道是那个人不知道是非善恶吗？不会的，一个人不会不知道是非善恶，只是做不到。我当然知道不可以贪污了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当然不可以乱来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需要被拯救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不能控制自己，因为那个诱惑力量比我自己还要大。所以我在医院里面明白这些事，我觉得我自己真是有罪的人，我被饶恕，被神的赦免，所以我可以赦免他，我签了字赦免他，放他一马走了。当然我后来8月底我就出院了，我八月出院以后，就跟我的太太一起在教会里面受洗，在达拉斯的教会。我在出院以后住到一个弟兄家里面，那个弟兄他的太太就是在医院里面当护士的，把我们接去他家住。我开始住到这个2个卧房的公寓里面，我认识什么叫做基督徒。 这个弟兄呢是研究所刚毕业找到工作，其实也没有经济情形也不好，家里呢两个房间只有一个床垫，也没有床的，那个床垫是我睡的，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一岁的儿子睡地板，我太太和孩子也睡地板。我住在他家久了，我看到他家的冰箱上面贴着一张白纸，这白纸上面写教会多少钱，某某牧师宣教士多少钱，某某机构多少钱，房租多少钱，水电费多少钱，电话费一个月多少钱。我看了不明白，有一天我就问这个弟兄，我说这个单子上面的钱是真的吗？他说是啊，每个月我们就是这样的。我看了他给奉献给教会跟宣教士的这两笔钱加起来，他要买什么床都有的，他的桌子稍微不小心会摇来摇去的，四个椅子都不同颜色。在美国有一种叫 grudge sale， 就是你去买人家用剩的东西，他们就用这个。他开始教我太太用这个coupon， 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，就是你拿了捡了这个50 cent 五毛钱的，他捡五毛钱的，2.5毛的，75分的，7.5毛的，他省这些钱，他买这个果汁都是买浓缩的，回来兑水的。我们自己做生意做了几年，我们要什么去店里就拿什么，要吃什么就从来不想这个多少钱的，我们才在那里开始过这个生活。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大声小声讲话，每天早上6:30读经祷告，吃饭，吃完饭先生去上班，晚上9:00读经祷告完了睡觉。我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我做餐馆的时候我也有很有爱心啊，美国人无家可归的不是我给他们吃吗？那是你不要的，你不给他们吃也丢掉嘛，你只是拿这个来做沽名钓誉的事而已。真正的爱是把你要的我也要把它拿出来。我真的看到这个弟兄这样的生活，我心里非常的备受感动，到今天他们还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。其实我后来更认识他，我知道他银行只有2000多块钱，我们银行的钱那个零数都比他多太多。其实他不知道我们的情形，他就是凭着爱心信心接待我们，睡地板也叫我们去，开始在教会里面聚会。我每个礼拜都去聚会，一个礼拜有5天在聚会，我想除了牧师以外我大概聚会最多了。在教会里面非常的享受，很喜欢读圣经，很喜欢祷告，很喜欢唱诗歌。一直到年底我们回到 Orlando 去疗养，神会给你特别的祝福，如果你放弃你自己的看法，放下你自己的一个看见的时候，神给你的带领是远远超过你原来所想的。我后来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时候，我才经历到神特别的怜悯我。如果我留在 Dallas 跟对方一直告下去呢，可能要告1.5年才能把案子结案。我出院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是弯着腰，手呢是医生说是要残废的，75%以上这个手是不能动，因为都没有神经的，所以我是弯着腰的，因为这开了一道很长的刀，我身上总共缝了200多针。有时候我在美国的健康俱乐部里面游泳池游泳，这美国人都会问我说，你是不是从越南来的，因为参加过越战。感谢主让我有，我放弃多伦在达拉斯的控告案子，我回到佛罗里达的 Orlando， 全美国最好的复健医生在佛罗里达，这是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佛罗里达是老人家退休的地方，所以老人家退休复健的工作设备和医疗最好的就是在佛罗里达，我不知道的。我一回去到佛罗里达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说我要把你变成一个正常人，开始进入医院里面做复健，他们用这个棒球棍让我握着，躺在一个平板的桌上，叫我往后拉两个，左右一个小姐压下去，你知道这个伤口这样拉开来像裂开一样，整个开刀的伤口拉开来，每天拉，左手就到拿一个螺丝起子，你知道螺丝起子啊，上螺丝的一个大的板子，一盒的螺丝，有一个 S 型的形状，叫用左手锁螺丝，锁2个小时， 上完以后告诉医生说我锁完了，他说好，那你再把它下下来。每天锁螺丝，我锁了半年的螺丝，所以我现在看起来你看不出来，真的，神有他特别的怜悯。当你愿意放下你的看法，神给你的祝福远远超过你想，我从来没想过，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今天在灵粮堂里面跟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第一个，我本身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好感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昨天我的弟弟还问我灵粮堂在哪里，其实他住和平东路附近，他根本不知道有灵粮堂，因为我们没有人信主的嘛，我们家里没有人信主的。我很感谢主，去今年的六月我替我的侄女儿在多伦多受洗，这是第二个信主，他每天听我讲道也信主了，我很感谢主的。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回来跟我家里人相聚，其实我的事情我家里人知道的不多，你们知道比我还多，因为我不敢告诉他们，我不敢告诉他们，我觉得会很伤他们的心。一个孩子花这么多钱栽培送你到国外，你竟然出这个事，不敢让他，不晓得这个录影带我家里人看得到看不到，只有神能够怜悯。后来到87年，我恢复得很正常，年底我就回到 Dallas 去看这个牧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跟他们道谢。那牧师就跟我谈起一些事情，我跟牧师提到我要进神学院去进修，因为这是我出院以后最大的心愿，可是这个牧师一直不同意，不同意我进神学院。他说你是情绪化的决定 emotional， 一年以后你再来告诉我，祷告以后一年我再去找他，我还要进神学院，我愿意让主用我的一生。然后他说我再问你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，你要答复我。我说好。他说我想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饶恕这个人。我说没有。我在1987年这一整年我常常失眠，我不能睡觉，半夜1点2点醒来到天亮我睡不着，我想起在停车场的那个过程，我心里想有时候伤口还是会痛，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傻，签了字让他走了，为什么不会告他告到底让他走投无路呢？我不甘愿，不甘愿。我说我没有心里饶恕他。他说你有没有为他祷告过呢？我说不可能了，我说我想过要去杀他是有的。圣经里有很多教训，耶稣基督讲的话是没有道理的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讲的话有道理，你有问题了。在马太福音5章，耶稣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，左脸再给他打，有这么傻的人啊？你不会跑吗？对不对？打一次还不够，还把左脸去给他打。有人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，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啊。有人要强迫你逼他走，陪他走1里路，你就同他走2里路。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弟兄姐妹，没有道理的，圣经里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人不能想出这个道理出来的，只有神才能够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的，这是真理，不是道理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饶恕70个7次，有这种人吗？没有这种人呢。但是没有出路的，你恨他恨到死有解决事情吗？没有了。其实有时候想起来理论很简单的，我在87年那一年里面我开始练一种球，就是打回力球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打过壁球，那叫壁球啊，打壁球。我开始打这个壁球，我一面打就一面想这些事情，一面借着这个打这个球复健，所以我打壁球打得非常好。我因为我请了教练来教我，每天用恨的心来学的，连老美都打不过我的，所以我那几年身体非常的好，很感谢主。就是你用体力用来逼你自己都不能解决问题，一直到有一天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你肯跪下来为他祷告。第一次开口好难啊，这个牧师说你跟我一句一句来，我在牧师的办公室跪着跟他一句一句跟他祷告。你知道有一个人伤你很重的时候，你不会再想要讲他的名字， 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呢？这个人伤害你伤得很严厉很厉害，你不会想要讲他，把他的名字念出来，这个是很大的困难。这是我自己的感受，当我第一次把他的名字念出来，把他的太太的名字讲出来，把他的孩子一个一个讲出来，为他们祝福祷告，那真是流着泪的祷告。这是唯一的出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别的路了，没有别的。你报仇也不是，你恨也不是，气也不是，不是的，没有办法。开始为他祷告，礼拜三晚上祷告会，每个礼拜为他祷告，开始慢慢走出一条路。我也进入神学院进修，一直祷告到第二年的复活节，我接到电话，一个牧师打电话来说：“江弟兄，昨天复活节的洗礼当中，有一对夫妻受洗了。”他已经把你们之间的事通通告诉我了，他就是开枪打你那个人。我们离开十万八千里，从案子结案以后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。我在达拉斯祷告，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在那里信主受洗，一直到现在，他负责教会的饭菜，两个教会，他们夫妻两个每个礼拜煮饭煮菜给教会吃，免费。他们非常的爱主，非常的热心。这是我们人想不到的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是真的相信，相信他所讲的话，相信这个神是真的，是活的。你的路你也可以自己走，像我一样，我自己也走了几十年，也走不错，终有一天会结束的。你会走到没有路的，你会觉得没有办法的，你没有办法的，你需要被救。盼望你想起今天的信息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主为我们所预备的福音，是神的能力。在那一年的四月，我知道他受洗以后，我接到电话，我立刻告诉我太太，我说这下没得完了，不能报仇了，因为是主里的弟兄。到了年底，我接到另外一个电话，是他的牧师打电话来说：“江弟兄，你要不要到我们，可以不可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？”我心里在想，这个牧师蛮胆大的，蛮大胆的，因为我们的冤仇是否完了呢，他也不知道。我相信他也是凭着信心打电话给我。我后来跟我的牧师讨论，我们祷告，我答应了他的要求，我去他们教会讲道。当那天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到了他们的教会门口，很远的地方，远远看到他夫妻和牧师站在教会的门口，我们要去跟他握手，我握不下去，握不下去，因为他的手曾经要我的命，握不下去。握了手，夫妻哭着跟我讲对不起的话，他说他们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，就是这件事他们很对不起我。那天的讲道，他们夫妻坐在最前面两个，从开始祷告讲道一直哭流泪，一直到结束，夫妻哭着完，后来告诉我一件事，他说你们就去传福音，你们一生你们全家的费用生活学费我们愿意一生来赔偿你们。我知道他真的悔改，他真的向我道歉，只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做，这是他能讲的，他也没有读什么书。我以前是他的老板，他是我的员工，他说你可以不可以晚上到我们家来吃饭。我跟牧师约好说好，一起去他家吃饭。到了晚上，去了他家里，他的大的饭桌上面铺满了菜，摆满了菜，都是我喜欢吃的菜，他当然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也买了一瓶最好的酒。我以前天天喝酒的，天天喝酒，心情不好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出路，天天喝酒，在店里面从早喝到晚，他也知道我，所以他买了一个最好的酒，一个最大的杯子，整桌的菜，把我的酒杯倒满了，开始说请你为我们祷告，谢饭祷告。当我坐下来准备祷告的时候，我想起诗篇二十三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你在我的仇敌面前 为我摆设宴席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哇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我要求他的，他做给我吃的，他把我杯子倒满了。我想，可是他不是我的仇敌了，他是我族里的弟兄了，我怎么好想起这一段经文呢？到今天我都没告诉他这个事。我明白，真正最大的仇敌是我自己，我胜不过我自己，我胜不过。只有像保罗所讲的一段话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神非常的爱我，非常的怜悯我。之后我和我太太，我们好像重新回到大学二年级谈恋爱的时候一样。我现在每次出门我都要牵着她的手。你很久没牵到你太太的手了，因为你们已经结婚了。我现在好像重新在度蜜月一样，度了十年的蜜月。我太太上礼拜我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告诉我，我前几年是在多伦多侍奉教会，她说在多伦多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三年，好像在天堂一样。看起来是一无所有，似乎是一无所有，但却是样样都有。神拯救你，神也拯救我。当我们的心归向主，真的把自己的意愿放下来，你愿意走进来，你愿意把自己的心放在主里面，神应许我们的，圣经应许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完全新的。你的价值观，你的善恶的，你的想法，你的目标，你的生活的方式，通通都改变了。你对钱财的看法，你通通改变了。这是神给一个人最大的应许跟祝福。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愿意吗？愿神祝福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的道路都不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所以你拣选我们。主啊，若不是你爱我们，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聚集，我们也不会坐在这个大堂里面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已经爱了我们，你有丰盛的预备，你有最慈爱的手，你有赦免的手，你有医治的能力，你有恩典的能力。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主啊，能够做你的儿女是何等荣耀的事，是何等光荣的事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还没有信靠你，我们真是为他们祷告，我们求主给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信心，愿意相信你，接受你。主啊，你真是那施恩典的主，荣耀的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主与我们同在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姜牧师走过死硬幽谷的经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，但是要接触这位爱您的上帝却是人人都可以有的经历。这一位上帝，他知道您的需要，他非常了解您现在的心情，您现在就可以向他说，上帝，我愿意接受你为我所预备的救赎恩典。您也可以向赠送录音带的朋友询问基督信仰的意义，您可以透过我们的新生命福音协谈专线为您服务，我们的号码是台北02-369-0700-369-0700。另外，录音带封面上有各地灵粮堂的电话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愿上帝赐平安与您。